你没有想到，如果你是在60岁到66岁这一段时候你退休啊，那就是你退休以后呢还有很长的一段日子要活啊。那这个是好还是坏啊，我们来看一看。那这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人生的下半场。啊，这下半场很重要哦，因为说不定这下半场就是你人生的四分之一或者是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这个最后那一段时间哦，所以相当不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叫人生的下半场。有些人呢，这个人生的下半场来得早。我记得在大概1988年1989年、哦、那时候我还在这个教会、啊、就是 TO 这个教会、那时候我是负责这个英文的团契，那时候还没有大聚会、啊、英文团契。那英文团契呢，有一天有一对夫妇，是 ABC 的夫妇，就来到了这个英文团契、啊、那这对夫妇呢，其实先生呢是非常成功的人，他是一个牙医，然后他40多岁呢他非常成功，所以他把他的诊所都卖了，然后就收拾他的 business 啊，然后就买了一部那个 recreational vehicle 啊。你知道什么叫 recreational vehicle 呢？就是你在公路上看了很大很大的车子，那里面也有厨房，也有客厅，也有睡房啊，该有的都有了，一种大的车子啊。啊，他也没有孩子啊，他的太太哦啊也长得很漂亮啊，所以他们一对年轻夫妇啊，这个40几岁退休，哇，大家都是很羡慕，对不对？哇，40几岁就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然后去开着一部这个大车子啊，当时汽油没那么贵啊，啊，整到美国所有地方去玩。想不到，一年不到，丈夫罹患了忧郁症。为什么会罹患忧郁症？没有目标了，人生没有方向。我告诉你，你这些 National Park 哦，很漂亮，没错。你看了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的时候，没什么稀奇了。就好像你去，有没有人去过 Cruise 啊？你去 Cruise 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啊，这个 Cruise 的食物哇，眼花缭乱，真的是好吃。我告诉你，你吃到第五天的时候，你看到你就头就痛了啊，你不想吃了啊。他就碰到这种情况，他。不知道该下一步该怎么叫做啊，所以好像发现跟他想象的不太一样，忧郁症。所以后来他就在那个情况，我来参加我们的团契，还好当时我们有一个主所使用的使女哦 ，Auntie Betty， 我想我们当中要有些人记得 Auntie Betty 啊，那时候他一个月来两次来我们这里来帮来辅导这个英文团契啊，所以就。啊，朱莉夫妇得到他的 counsel 啊，他就劝他到 Orange County 再开诊所，重操故业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啊。这些故事给我一个警惕啊。我们知道许多人退休以后老得特别快，为什么？许多是老的应该退休不是应该人生的人家说是 golden age， 就是黄金的时候。哎呀。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你想做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时间做。哎呀，你退休呀，你就可以去做了啊！啊，怎么样？吃美食啊？我告诉你，60岁以后啊，你的胃口小了，你食欲也变了。以前呢，山珍海味你就很喜欢吃。我告诉你，到了60岁以后，你只想吃青菜豆腐啊。有油的东西你就不想碰，为什么？你变了，你这个人的那个生理变了。打高尔夫球啊，我不会打哦，但是我想，如果你整天看着那小白球，看着那个蓝天绿地，一个人都没有，你看看一个月下来，你每天去打啊，你会什么样的感觉啊？ 旅游也是啊，旅游多了啊，你看到飞机场你就怕。我现在看到飞机场我也怕，因为经常出去哇，好累，又要去坐十几个钟头的飞机，真的是很累。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你就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啊，以为在退休时候你可以，哎呀，好好的做这个做那个，你发现。你没有一个目标，你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这个退休跟你原来所想的完全不是那一回事。我现在退休了，所以我知道啊。那弟兄姊妹，你是在人生的上半场还是在下半场啊？如果你在上半场，或者说你刚进入下半场哦，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做规划，对不对？所以许多的理财专家会告诉你要，哎呦，你要好好的做规划，你要存钱啊、哦，那等让你的这个下半生，就是你退休以后，你不会说没有钱用啊、哦，你会还是有好的生活。那我们老中都这一方面都还蛮注意的啊、哦，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一方面都会做很好的规划。但是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下半场啊来做规划啊？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啊。首先，我们给这个长来做个定义，好不好？上半场有一个特征或者是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上半场的特征就是德。你努力读书，为什么要读书？你要得到学位啊！你拼命想办法到美国来，为什么？要享受，要得到美国的生活的 style， 对不对？要呼吸这个自由的空气啊！你谈恋爱，组织家庭，生孩子，为什么？要得到一个美满的啊生活啊，家庭生活啊，你拼命的赚钱啊，努力的工作，为什么？得到更多的钱，对不对？那这更多的钱可以让你啊，可以买车子、买房子啊，这是自得啊。你上半生长，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啊，你的目的要得到东西啊。那你上半场的输赢是决定在什么东西？决定在你得到什么东西，决定在你得的多少。下半场还是这个长吗？如果你的下半场还是这个长，我告诉你，你输定了。你体力不如人，你的脑筋不如人，你思想也不如这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你没有法子在同样的场上竞争，你竞争力不行了。所以我们下半场啊，我劝大家哦，我们下半场啊，应该有一个特征，叫给，要给。为什么要给？我告诉你。如果你死的时候，你有500万块，或者是你有1000万块，比较快乐呢？还是你死的时候只剩下那个2000块，比较快乐？你想想看。我现在就劝人家，如果你有钱的话，你有给孩子，你顺利没有死以前，把这个孩子给出去，因为人家可以谢谢你，对不对？你死了以后，你再捐出去啊，许多人就是死了以后把剩下的钱不知道怎么办，把它捐出去。那但是考也没有好好规划好，就那接受你这个捐赠的人也不会来谢谢你，对不对？你已经在土底下了，要给。那有一节圣经哦，路加福音啊12章48节啊，这里说，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 多多上帝多绝多多给谁就向谁多要。也可能说感到说这节圣经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神没有多给我？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活在你可以生活在高圣洛这个地方，生活在南加州这个地方，神就已经多给了你。不要说这里天气好，不要说这里好像风景优美，或者说很多人对美国政府很多的抱怨，对不对？所以明年选总统，你要选一个你认为会把你这个经济改好的，或者说你对州政府很多的抱怨，因为州政府那个已经快破产了但是我告诉你，在南加州，在加州在整个美国讲到那个福利来讲，还是全世界第一的你知道在中国大陆他们赚钱最大的目的是什么？赚钱最大的目的是移民到美国来，或者到加拿大比较没有能力的到加拿大，比较有能力到美国。移民到美国，他又住在哪里？住在南加州你有没有多得？我们家，我是1949年我们家从我爸爸那时候做海关我们家从厦门移他是移到这个深圳所以我们家就到深圳。我们走了以后6个月，共产党就来了。1950年代那时候我开始懂事了我们就看到你活在香，你住在香港，虽然也是蛮艰困的，但是比起在中国大陆的天同地相当的不一样如果当时不是这样子掉下来，因为当时我爸爸没有意识要离开了就是那个好像就这样子移民过来了我一直在那里讲当时在中国大陆在厦门许多的弟兄姊妹我比他们有好到哪里去？我没有，只不过是你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我相信是神的带领把我们家带到香港去我这种年纪呢，当时应该是红卫兵的时候。那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的下场，如果我留在在中国的话，可想而知，相当的不好。所以我在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亏欠了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所以神把我留在中国大陆以外，留在美国给我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这样子的教会来服侍是神额外的恩典。你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是神给你特别的恩典，你已经多得了你可能没有知道，可能你感到没有，但是可能没有人告诉你，可能你没有感觉。今天我就告诉你了不能够没有感觉了你们是多得的一群，我们都是多得的一群。这一节圣经绝对跟你有关系，不会说跟你没有关系。好，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2章这里说，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这段圣经的上文是什么？上文是我们看路加福音12章一开头的时候，主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在那里讲到，像很多人讲到，忽然有一个人起来打断他的话耶稣就讲到有人打断他的话，那个人就说：“哎呀，主啊，帮我们让我跟我兄长的家产可以分开那所以主耶稣就拒绝了，然后就给 众人有一番的教导，就关于这个家产的问题啊，就他就劝勉大家不要为了家世界上的财产啊有更很多的思虑啊，应该把这个钱存到天上，而且要为了这个天上的这个所存的财产哦，来努力。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比喻，然后这个彼得呢就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讲这句话是讲给众人，是为了众人讲呢，还是跟所有人有关系，还是当然对我们有关系啊？那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管字啊，就好了，这个是教会的管理层的人，所以呢啊，管家是谁？就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长老啊。所以你们有两个管家，对不对？一个姓王，一个姓杨啊，杨管家管。王管家，所以你们就拿这节圣经来衡量哦，究竟这个管家有没有做到他该做的事情啊？王管家很好，杨管家很好，你们是按时分粮给我们哦，分的很好的粮哦，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谁是管家？我们发现主耶稣回答彼得的问题哦。很有趣，对不对？啊，如果他说对了，就是你们，哦，那我们这样一读下来就好了啊。这个是跟那个神有特别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的啊，这些人呢就是管家哦。那他们就要管分饭食，我们要管什么？管吃就好了啊。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就不用去管。耶稣不是这样子回答哦，他说谁是这个？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派他管理家里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他在那里寻找管家哦，寻找管家有什么条件呢？只有两个条件，就两个条件，谁是管家？这两个条件，头一个条件是要有忠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见识。什么是忠心？忠心就是说你知道神的心意，并且呢你愿意来按照这个神的心意来好好的做啊，就是忠心啊。大家都很了解什么叫忠心呢啊，你忠心耿耿，大家都了解啊，对神的心意忠心耿耿。什么叫有见识？有见识就是说你有智慧，你知道该分什么粮，你知道该什么时候分什么粮，而且你有粮可以分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只有长老、牧师或者是执事有忠心有见识呢？不见得啊，稍微这个在教会里面有一点服侍啊，你在教会里面有教主学，而且说你在教会里面有某一方面的服侍，都可以符合这个条件，对不对？有忠心有见识。我们就先从忠心讲好了。那什么叫忠心呢？忠心就是说你知道神的旨意，并且你愿意去啊好好的把这个神的旨意让他在你身上啊来做啊。这个条件其实很简单，忠心啊，每一个人，如果你被神感动了啊，神给你有一点的感动，哎，你愿意按照这个感动去做，这个就是忠心。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啊很有意思。他说第九章第我们从35节开始讲好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光家。你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感到很奇怪？庄稼的主，他要打发人，为什么还要人祷告？既然他是主，他打发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如果你是主人，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要叫你的资源去替我去做一件事情，替我去寄封信，替我写个 email， 你要不要叫那个你的职员来求你？啊，来求啊，主啊，老板啊，求你啊，打发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要不要这样做？好像不需要啊。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子讲？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用人的原则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雇工，他要的是同工。雇工你用钱买，用钱请，这是雇工。雇工做一件事情，你给他十块钱，给他一百块，好了，他跟你拜拜哦，这个叫雇工。什么是同工呢？神要他的工人看到他所看的，就是说，他看到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啊，流离啊，在这里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要他的同工，他要他的工人也跟他看到一样的事情，也跟他有同样的感动，就是看到这些人的确是流离失所，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你有同样的感动的时候，你就会向神求，向耶稣求，这样子的话他就打发你去。所以这个是这一节圣经的意思。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动的话，他也不要你去，对不对？因为你去了只是雇工，你去了不是同工，你的心跟他的心没有 resonate， 你的心不是跟他的心一样啊。他要你看到这个需要，他要，因为主耶稣看到了这个需要，他要他的门徒也同样的看到这个需要哦，然后求神说：“哎呀，这个需要那么大，那有谁可以去做？”那想来想去，在最后就是你去做啊。这个是主耶稣做事的原则。打发人去，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是祷告那个人，他受了感动，所以结果呢，就祷告那个人就要去啊，就去了。但是呢，女婿的身份就不是一个雇工的身份，女婿的身份就是一个同工的身份，他可以跟你分享。那所以头一步就是跟主耶稣受到同样的感动，看到主耶稣所看到的，主耶稣看到这里有需要，你也看到这里有需要，那你头一个回应就说，这需要太大了，对不对？太大了，我做不了，我没办法做。感谢主，主要的就是要这样子的，有见识。这个见识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做事的见识，有见识是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不行，我们真的是做不了了。好了，我们跟神说，跟主耶稣说：“哎呀，我做不了，我不敢去，我不想去。”我们看到啊，好像啊，上个礼拜也是啊，杨弟兄也到西米去分享，我有机会听到啊，瓦邦那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就可以做？他一个人怎么做？啊，神就打发他去，他就去了，哎。很奇妙的，神就使用他，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啊，那马太福音十四章，这里是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五饼二鱼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在啊，施洗约翰被杀了没有多久，好，主耶稣跟门徒要到海边啊去休息一下啊。怎么知道？人家知道他们在那里，忽然间很多的人就来找他们，找他们呢。啊，主耶稣就在那里，又医病又赶鬼了。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大家都累了，啊，大家也饿了啊。门徒就跟主耶稣说，让他们上去在各地找吃的东西啊。 主耶稣就回答得很奇怪，他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对对，你们给他们吃的。对门徒来讲，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啊！啊，里面有懂事数学的啊，他们就开始算算，哎，多少人一个人要吃多少东西啊？一斤米多少钱？一块面包多少钱啊？算是算，20两银子也不够。就算有20两银子啊，要在那个地方去哪里买啊？去哪里买那么东西来喂饱那么多人啊？所以用他们。啊，绞尽脑汁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那个时候有一个比较细心的啊，安德烈啊，他就跟耶稣说：“这里有5个饼，有一个孩子，有5个饼，2条鱼。”主耶稣就把这个啊，而且说这个孩子愿意把这个5个饼2条鱼交出来，这个很重要啊，愿不愿意把它交出来？主耶稣就拿了这个5个饼2条鱼，怎么样？祝谢了，祝谢了就怎么样？拨开，拨开以后神迹就来了，对不对？5000人得到喂饱。这里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原则：我们的见识不是我们原来的一个见识。你在世界上很聪明啊，没错，你在可能你在事业上都干得很好，可能做到 CEO， 可能做到主管。神要的不是这一方面的才干，神要的是我们只有一点点，我们把它啊摆上去。这一点点呢，人家看了不怎么样，我们自己看了也不怎么样。但是呢，你愿意把你这一点点摆上去的时候怎么样？主耶稣为了你愿意把你这一点点摆上去啊，他向神感谢。感谢什么？感谢你有这个心把你这一点点摆上去。然后这个5饼2鱼经过耶稣祷告拨开以后，就变成了喂饱5000人的食物。所以我们又回到管家这个件事情来啊，管家要做什么事情？要按时分粮。这个粮从哪里来？粮不是从你那里来，粮是从神那里来。但是这个粮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你的5饼2鱼。你说你不会讲道，但你会说话，对不对？你会应对，这是你的5饼2鱼。你说你不看不懂五线谱，但是刚刚我们唱了几首诗歌，你都会唱，对不对？这个是你的5饼2鱼。你说我不会很多事情都不会，但是你会打扫，你会做事，这些都是你的5饼2鱼。你把它递上去给神啊，神把它啊，主耶稣把它祝谢了。拨开成为了叫人得帮助，叫喂饱5000人 的食物。管家的食物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他自己来的，是他把他的5饼2鱼拿上去，主耶稣把它变成让人可以吃的食物。跟大家分享一点自己啊一点小小的见证哦。那个我怎么会离开稻盛洞？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离开稻盛洞，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里教会也很好，那个居住的环境也好，弟兄姊妹也很好，真的不想离开。但是1991年呢，这个本来因为我的工作是靠这个国防的 budget 啊，那个 Reagan 的时候呢，就跟那个苏联冷战嘛，冷战的什么冷战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热的，冷的，冷的就是看你哪一边那个累积的那个武器啊，什么科技啊，对，越多越好啊。所以我们就靠那个做了一些研究啊等等。哎，到了1991年，那苏联来了个 Gorbachev 就怎么样？他不打了，那一边不打，另外一边就没戏唱了，对不对？所以立刻这个 budget 一下来，
一看下来呢，整个南加州当时都是搞靠这个 Reagan 这个 Star Wars 吃饭的人很多，所以一下子都大家都没工作，所以没有办法哦，找不到工作，那我就到了在后来我就去了这个纽约长岛，有一个中间啊，有一个小地方那里，然后有一个 startup 一个新的公司。去到那里的时候呢，那本来开头的时候还想说啊，因为那里我开车到纽约林山岗啊，他叫 Flushing 那个教会呢，大概45分钟啊，比我今天早上到这里来稍微近一点啊，我就想哎去那边聚会了，他说你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小教会，你去那边帮忙吧。啊，既然这样讲了，那就去了。我头一天去的时候啊，下来我就决定最好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那个小教会呢，本来已经很小了，里面那个传道人是香港来的，国语讲的比我讲的国语稍微差一点啊。可以说差的不止一点。然后弟兄姊妹是台湾来的啊，那个因为当时是刚刚好这个六四过了没多久，许多的中国留学生就忽然间发现他们可以留下来了，所以那个传道人他一整个心就是要来帮助，因为附近有一个大学啊，来帮助在大学里面的中国的留学生啊。在那里台湾的弟兄姊妹就感到他们受不到照顾，而且传道人礼拜天早上讲的道他们听不懂，所以去到那个教会呢，那个形势很紧张啊。我发现这个讲国语的跟讲广东话的好像没有交往，没有交集，两边都不他们不来往的，不讲话的。那我呢，还好我有个太太是台湾来的，所以我的国语受掉一点，有多一点操练了。然后好像自己做的事情跟台湾的弟兄姊妹也比较接近一点啊，他们那里都是什么教授了，什么医生了等等啊。那我去到那里，我实在是不想留下去，但是呢，既然前面的弟兄说你留下来，你在这里帮忙，那就勉为其难留下来了。留下来呢，我发现本来以为我在那里帮忙呢，我可以我教过主日学啊，可能来帮忙啊，可以做一些教导的工作啊，有做一点教导工作啊，我在这里也有参加诗班哦，也可以做一点诗班的工作。但是发现我去到那里要用的一个是我最不在行的一样东西，就是人际关系。我的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因为我讲话老是得罪人，而且相当的不会讲话。我最糟糕的那一项呢，就是神要用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呢？我需要把这两边拉在一起。哎呀，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好了，没问题。所以因为讲国语的弟兄姊妹不愿意跟传道人交通，然后祷告会呢就剩下传道人一个人，传他的妈妈因为广东话的同工，加上我四个人祷告会。台湾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没去，那结果怎么样呢？牧师要跟台湾的弟兄姊妹说什么话跟我讲，我跟他们讲，那他们有什么不满呢？跟我讲，我跟传道人讲啊，所以当时我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哎呀，我说主啊，这件事情我实在是不行，我实在是很不会，但是没有办法啊。我刚好是in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 刚好我又懂英语。我会讲广东话，我也会讲国语，那只好这个角色就是要我来做这个角色啊。 所以我实在是很战战兢兢的那一段时候，但是很奇妙的，神在那个时候呢，就好像啊把我摆在那个角色里面，就让好像那个教会还可以维持下去。当时呢，其实那个大学里面已经没有最后的一个大陆来的第一学生也走了，所以其实那个传道的有满腔的热情也没有地方放，因为没有好像就没有学生啊。就是我们祷告，有一天到了，我是大概是十一月去那个教会啊，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啊，大概半年的时间啊，我们早上有一天我们早上祷告啊，礼拜天啊，我们收到消息说有六位学生礼拜六的时候他们去纽约，好像Schenectady 啊，这个大家不熟，你知道 Schenectady 就是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那个地方，他们去那里玩啊，去那里玩碰到另外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就谈起来，那个基督徒介绍他们说这里有一个聚会，所以那天他会来，那天我们就为这六个学生祷告，六个学生来了，然后他们表示啊，他们愿意留在教会，而且愿意更多的学习，因为他们也是经过这个六世啊，好像里面就很空虚，他们需要啊得到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他愿意来听，愿意来学习，所以呢，他们留下来了，留下来就其中有一个蛮有领导的才干，这个大学里面的查经班又重新开始以后呢，那团召人去帮忙，但是这些人都是讲国语的，所以有一些的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也愿意过去帮忙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好像那个教会的情形有一点改观，就慢慢就变好一点。然后结果这个故事呢，是到了差不多到了第二年的十月啊，那时候我在西岸又找到工作了，我都在西岸开始工作，然后最后一次我回到那边去收拾啊，我们准备要搬离开纽约的时候，那个台湾的弟兄姊妹就请我吃饭啊，最近我们就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就谈起啊这位传道人啊，这位传道人说，这个传道人呢就有一天他开车，晚上的时候开车撞，开始就车子就撞坏了，撞坏以后呢就不能开了。那这个传道人其实是这样子，他是原来是一个商人做生意的，他在长岛的房子也很大，但是因为他后来决定全时间服侍，他就没有去做生意，所以他们一直是用他的 saving 啊，用他的那个积蓄来维持生活啊。那个时候呢，车子撞了，但是他们就没有钱买新的车子来，那他们也不愿意告诉人家他们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就好像我去的那个时候呢，好像这件事情才刚刚发生一两个礼拜，我们在谈一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位姊妹啊，有一位就是弟兄的太太，也是台湾来的，本来他是反对传道人，反对的最厉害的，忽然间他就吃好饭了，他就忽然间他哭起来，他就说哎，过去我们实在是太亏待这个传道人了，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啊为他想，所以结果那天晚上呢，我们就决定说啊，我们就几个人啊，几家人，我们就筹够一万块多一点啊，就让那个传道人买一部新的车子，就让这个传道人可以啊，可以有车开。所以到那个时候呢，那个教会啊就和好啊，神亲自来做工作。我就发现说，从这个故事里面呢，从我自己这个经历就发现，人际关系是我的无柄鳄鱼，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但是 神若要用你的时候，他就让你看见啊，不是我以前会教主日学，不是我会唱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我他要用我的人际关系，我非常差非常糟糕的人际关系，那是用这一个来让这个教会可以恢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告诉你，你愿意把你自己的五饼鳄鱼摆上去给神，神会用，但是你就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有几个结论。第一，管家不单只是传道人啊和长老跟执事。第二，主耶稣一直在寻找啊愿意跟随他的人。第三，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愿意的心，而且你愿意把你所有的一点点哦，愿意摆上让主让神用，其他的神 take care of the rest 啊，其他的就交给神，神一定会负责啊。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在这里啊，愿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下半场有一个好的规划啊。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这人生的下半场有好的规划。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道路上面，你都为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安排，在你的国度里面都有我们的一份。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啊，你自己来勉励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好的规划，让所有的荣耀都可以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